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我们这个认识我们的信仰关于系统神学的认识一说到系统神学，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些对这个词觉得是挺有距离的。那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先来看一个漫画，对，哎，然后。这个漫画呢，也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漫画家蔡松辉牧师在这个漫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写到说，认识神和了解神是有区别的我们之前大家也一直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来谈论神学、学习神学，我们是不是就像左边这一个穿着。学士服的这个人，戴着博士帽的人一样，还要拿着放大镜。哎，我们来认识神，来了解神。但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就像这个漫画里面讲的说，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一个表现，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变化，就是你就会有能力来侍奉他，会有勇气来分享他，并且在神的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我们可以想想说，我们可能在过去的时间，或者说在以往的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来谈论神，然后了解关于一些神学知识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认识，这样的一些学习，真的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有能力来侍奉神了吗？还是变得说对于这些知识觉得敬而远之，或者说是感觉越来越没有兴趣，或者说觉得反正这些东西让我跟神之间变得越来越遥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我们在谈论认识神的时候，是需要被调整的。所以我把这幅漫画放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也是作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劝勉，也是我们作为这个系列主日学的一个初衷吧。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完美，但是我想这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方向，或者说一个讨论的方向，就是。让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使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断的加深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有能力来侍奉他，而且更加有勇气去分享他，并且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
对，像这里分享这段话，大家如果看英文，会更明白这个分别在哪里，就是 knowing God 和 knowing about God，就是说说 knowing God 更多是指一种建立一种关系，knowing about 更多是讲的是一种知识，所以其实在强调说，我们认识神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说我们和神建立一种紧密的关系。这里也跟大家推荐，就这句话的出处的那本书。是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那也是一个关于怎么去认识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书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在过去这一个月，我们花了4周的时间，然后跟大家做了一些引言部分的一些分享。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神学，为什么学神学，以及怎么样来学神学。包括说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讲述神学。所有这一切做的铺垫呢，其实就是为了说，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正题的时候，使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合宜的心态，然后也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视角，然后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认识神的方式这一个话题的部分。同样，大家也看到会有5次的课程，我们来仔细的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我们来谈到的是关于这个神的启示。我记得上几节课好像我们都有把这个 slide 放出来，就说当我们学习神学的时候，这个起点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今天我可能更想说的是，我们之所以有可能来学习神学，或者说我们有可能来认识神，这个基础是什么？是什么使我们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变得成为一个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存在？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一位神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因为人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所以，如果一个有限的人靠自己的一个努力，吭哧吭哧的找遍所有的东西，若没有神他亲自来提供这些素材，提供这些启示的内容，可能我们找遍天涯海角，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神。而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位神，他希望人类来了解他，他也愿意人类来认识他、经历他、侍奉他，所以神他亲自来启示他自己。正是因为神他亲自来启示，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荣幸，或者说有这样一个特权，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那神是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的呢？然后我们是怎么可以来接收到神的启示呢？今天我们来讲的第一个是关于神的暗示。这里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刘兆元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关于神的暗示，然后也被称为一个普遍启示，或者说我们有可能听到说关于一般启示。那今天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我们是可以贯穿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是一起来探索，一起来发现这两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普遍歧视真的存在吗？人是不是有可能来通过普遍歧视然后获得一些关于神的一些知识？这样的普遍歧视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它真的存在，我们能通过普遍歧视了解到什么，或者说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两个问题暂时先不需要大家来回答，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两个问题一直放在我们的脑海里，然后带这两个问题，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整个内容的分享。埃里克森这个神学家，就我们之前也提到他很多次，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这个普遍启示或者一般启示，不一定说这是一个定义，但是他描述了关于这个普遍启示或者说一般启示它所具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神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向所有人来传递有关他自己的信息。大家可能可以从我刚才一个很刻意的一个停顿当中，可以听出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普遍启示，它是不受这个时代的限制，也不受这个地理空间的限制，对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是available，就都是可以去获得的。这就有点像，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有做这个电脑工程师，然后会有一个什么源代码开放，就是说，我不知道到底这个该怎么解释啊，就是说，碰到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源代码开放，可以供全球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直接获得，没有任何的门槛，没有任何的障碍和限制，你都是可以唾手可得。那么在这个普遍启示呢，它同样就是对于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甚至是所有的时代，不管是远古、现在还是将来，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触手可及之处。那这个普遍启示，可以说它像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或者说在你的一个直觉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样一个获得，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话来描述普遍启示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第一次意识到有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谈到说普遍启示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所以我一方面我想通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各自的经历，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你曾经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在无神论背景下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那是什么改变了你，或者说什么样的场景触动了你，让你意识到说，其实是有神的。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些分享？如果分享的话，可以请打开你的麦克风。啊，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可能最先接触到的就是一个大家在谈论这个世界有神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很想知道说，哎，如果你是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或者说是在一个无神论背景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什么让你第一次可以意识到有神这样的一个概念？刘兆元，你有没有？
虽然我父母不是基督徒，但是同样是我小时候花很多时间跟我奶奶、姥姥在一起，他们很常做一件事是祷告，然后跟我会说有一位神。
嗯哼。
可能我想这个在我潜意识里一直留着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虽然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去认识神，但可能对我来讲就是可能更像是一个儿时，就是从。这个祖父母辈这边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应该是有一位神，想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吧。
所以是，就是说家里的长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位神，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如果你时间太久远，想不到自己第一次意识到有神是什么情景，那或许我们可以来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面对一个慕道友，如果这个慕道友是一个无神论者，哎，你可以回忆一下，你是怎么跟他去谈论关于神这个话题。你第一次跟他来讲神的时候，你是怎么讲？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就是比如说跟慕道友接触的时候，或者当你还是慕道友的时候，别人怎么跟你来谈
对，
到关于什么事情？
是不是直接就拿一本圣经？砸你面前说，你就要相信这个真理，还是说是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或者做一些铺垫啊，或者说什么样子？
如果没人分享，我可以。有没有人分享？郑奇弟兄，你是不是想说两句？我看你。
话太多了，不过呀，既然现在讲到这个一般普通启示的话，然后你这个题目讲的对于，无神论谈有神呢，那姑且我们先不讲说，你知不知道对方你要谈的对象是不是有神论、无神论，我就先会问，说你认不认为？因为我们不能一下就说信耶稣嘛，对不
对。
对？到底有没有心中有一个神这个观念？我就会问他说你。看这个大自然啊，宇宙啊，等等等等，有次序啊，各方面，看他的想法反应是什么。如果他认定说这个有自然的，这个自然界这个有规律的，美好的等等的这种，就是你所谓的普遍启示啊，那他是有主宰的，有这么个观念在里面的话，那就容易谈下去了。那这样在我的立场，我就觉得他至少是。印证了你现在要谈的，就是所谓神给一般人的普遍的启示的这个观念，在他的脑海里面有了。那这样的话，就才能像胡红这个师母讲的，才拿圣经。你现在不能，当然不能像拿圣经嘛。他连这个神都不认的话，你还让他去认可一个耶稣是个神，这个当然就是多了一步了。所以，像无神论者或像你不晓得是不是有神无神论，我通常都会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会问说，就是你有没有神的观念嘛？你知不知道世上是有个主宰什么的？如果他说有，然后他那个有的那个来源是来自于我刚刚讲，我很粗浅的很概念，因为时间关系，他只讲说是的，这些的美好啊，或者是你看看这一些自然的规律啊等等，的确是，而他不会认为是这个偶然的，那这就好谈下去了。 哦，大概简单的再回复。
谢谢正奇弟兄的分享。他刚才其实谈到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形，当我们跟一些非基督徒或者说一些慕道朋友来谈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会从一些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现象，无论是大自然啊、宇宙啊等等，从这些地方来入手，我们来谈说，哎，是不是有一位神？那其他人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经历？你在跟别人谈论的时候，哎，除了比如大自然、宇宙啊，你还会从哪些方面跟别人去谈论关于有没有神这个话题？
可能，可能我会跟一般无神，其实自己本身就是无神论者，特别在台湾呢是多神论的，应该不能说那个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那个在台湾那种多神论呢，其实是民间的信仰。那其实我们也都小时候也都会很敬畏神，就是说三寸什么，就是有神明，有那个神明，所以会有一个敬畏的一个心。但是我觉得信主之后呢，第一个启示我的就是自然，就是你就看到自然一切的东西，就不是就是哦，就本来就有的，而是一种就知道有一位创造一个主宰。所以呢，然后我们会更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帮助他的。时机就是说，当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向人去显现。今天赵源传道也讲到的，神就是爱，然后让呢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能够看到呢，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觉得是当别人真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让他们知道我们那个动力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神。
谢谢慧敏姐妹的分享。就是她也谈到了关于大自然，然后也谈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民间信仰。其实这个民间信仰从另外一方面也论证说，不管你是信哪一位神，但大家心里面觉得说有这个世间是有一位神，有一位超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在。包括说从我们的一些经验当中，我们会看到说，所有人都向往有爱的生活，有美好的生活，希望这个世界充满真善美啊。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到关于神的这个问题。好，那简单总结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看到有一句话说，神在他所造的世界里都留下了踪迹啊，这一句话写得非常美啊。然后说，那我们可以从哪里来发现这些踪迹呢？刚才这个正奇弟兄和慧敏姐妹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启发。那我简单总结一下，不一定非常的完整啊，但是我想说，这些可能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些线索，可以从这一些角度我们去探索，去发现神在他的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了一些可以去发现他的踪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的一个关于大自然，因为自然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生活在自然界当中，所以这些自然是我们天天可以见到的。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哪一天如果说这个落日的时候彩霞非常的多，这个雨落日晚霞非常的这个红艳大家一般会出去然后拍照片，同时拍照片的同时，你肯定不会是面无表情，就说啊，这个是落日，这个是晚霞。我想很多人都会很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感叹，哇，真美，或怎么样，是不是？那同样，就现在在这个暑假期间，我知道很多人也有这些出行啊、旅游啊，不少弟兄姐妹去这个国家公园在美国是有非常好的这一些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自然资源。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发这个朋友圈他们那个在国家公园的照片，那很多人说哇，这个你看这个山，哇，你看这个水，你看这个青草地或者说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石头什么，大自然鬼斧神工，是不是？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 就当我们在用这样的一些词语在描绘的时候啊，包括我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养花啊，其实你会发现每一种花都是非常的独特的。有一些姐妹都特别喜欢拿着那个手机跟那个花凑得特别的近啊，她不是拍一个远景，她凑得很近去拍那个花蕊，去拍那个花中间的那些花纹，甚至是花瓣上的纹理，然后大家感叹大自然真奇妙。其实我们在感叹自然的美丽、自然的奇妙和这些很生物的构造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在此会进一步的去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偶然产生的吗？啊，这些大自然的一些很奇妙的景象，然后尤其是当我们晚上躺卧在这个星空之下，你会看到这个星空非常的这个浩渺，或者说当你来到一望无际的海边啊，或者置身于一个草原当中，你都会感叹人类的渺小。那人肯定是造不出这么庞大的自然，那这个自然是怎么形成的啊？这个背后是不是有这样一位创造者？这其实很多时候是会自然而然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和想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是有些人可能会从一些更宏观的一些角度，比如说这种宇宙啊、星体啊，去发现说哦，可能是背后是有一个设计者。还有些人呢，可能会看一些细节，就刚才像胡鹏提到这种花的这种证据，有些人会想说，哇，这个花这么漂亮，它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一些图案、特别的一些形状，它为什么会这样美？那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设计者想传达某些东西？可能会从不同的尺度、不同的事物，在自然之中，我们都会可以发现说，有些东西可能指向背后会有一个可能存在的设计者。
对，刚才赵远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在谈论大自然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关于宇宙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之前我有听这个李建雄弟兄，因为他的专业是这个搞物理的，他有做一个科普的一个讲座啊，也面对很多的一些慕道友，他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这些方程式，然后一些定理，然后来论证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偶然形成。虽然那些定理我看不懂啊。包括那些算式很复杂我也听不懂，但是最后我仍然被他一个结论所震撼。他就会说，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巧合的话，那么这个巧合可能是，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是，反正是非常大，可能几百万几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或者说几亿万分之一的可能，然后才能够实现到这种巧合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算就是他的那个呈现是让我很震撼的。那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视频哈，这也是我最近看到的，它叫 Cosmic Eye， 就是宇宙之眼啊。这个我们让赵源给我们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它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它是设想说以一个人为一个基准单位，这个人是躺在这个谷歌办公楼前面的一个草坪上，有这么一位女士。然后从他开始，然后不断的先是让这个焦距不断的这个从拉向宏观，然后你会看到说，他刚开始就是说是在这个谷歌大楼的前面一个草坪，然后再到后面呢说他是在加州，然后是在美国，在地球，然后等等，然后再往远了拉，就你会看到说这个地球在宇宙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是在太阳系、银河系，甚至等等等，你会看到说。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和整个宇宙比，它的这个怎么说，一个宏伟和一个渺小的一个差别。那第二部分呢，你会看到这个视频它不断的往这个怎么说，从这个微观世界来看，就是说它以同样还是以这位女士她躺在草地上，然后她从她的眼睛开始不断的对焦到这个微观的世界，就你会看到她瞳孔再进去可能是她的这个血管，然后这个细胞在后面有非常非常更小的一些结构和分子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从这个视频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一个是从宇宙这个天体物理的一个角度，另外一个你可以从这个人的构造，然后包括这个生物学的一个角度，你会看到非常很奇妙的一个创造和设计。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对，这大概就是这个视频，可能上面有很多一些专业名词，大家可能看到也不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这个图像就是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会发现就人类目前已知的部分已经是那么的丰富，大能够大到这个宇宙啊，你能知道的这个宇宙天体的这个穹苍的部分，小能够小到这么小的一个微粒的部分，但是我们仍然记得说，人类目前所已知的部分仍然是整个所有神的创造的其中一部分，只是有限的部分，而人要认识到这个无限的上帝，其实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所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已知的部分就已经给我们一个挺大的一个震撼，这样的一个构造，这样的一个设计，如果说纯粹都是巧合的话，那这个巧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讲到说，普遍启示，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啊来看到神所留下的踪迹呢？还有一个就是从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大家会看到说，啊，每个国家、每一个朝代，好像都是按照它有一定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怎么样，这个兴衰这样的一个历史，好像都是在人的一个怎么说，人的一个作为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但是可能我们从长远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其实你仍然会看到说，整个人类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是仍然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那可能我们说，从我们不管是这个华人的这个历史上下5000年也好，还是说从美国的历史，目前我们的趋势似乎看不出来，说有神具体的一些介入或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一点，就是关于以色列的一个历史。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福音单张的一个封面。其实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听到我妈妈跟别人在传福音什么的时候，她也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素材，会提到说，哎，你知道吗？这个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那是一个奇迹。可能我妈妈对以色列的历史，或者说究竟有怎么个复杂的情况，她知道的也非常的有限。但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印象很深，就是说，犹太民族曾经是一个流亡的民族，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流亡了这个几千年以后，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他们的文化没有失去，他们的语言没有失去。更让人意外的是，在1948年以后，这个分散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犹太民族，竟然会回到以色列那个地方，然后重新建立、重新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不能说，不能不说，它是一个神迹。那我想，我们熟悉圣经的人，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这里面是有神的作为，有神的预备，然后神在很久很久以前也借着以色列的先知预言过，他的百姓要再回来或怎么样。所以从这个或许也给我们一个侧面，或者说一个角度，可以来了解说，从历史的进程。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超越的这样一位神的存在。那第三个，大家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熟悉一些，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其实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关于一个人内心的道德良心。第一个体现呢，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是非观和对错观。那可能这个是非观，它的标准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说，哦，我认为这个是对的，你认为那样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它是有一个是非观，它是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对的东西，有错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有不好的东西。哎，很奇怪，这样的观念是不受这个民族的影响，不受国家的影响，是个人他都会有。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会发现，其实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对超越的一个道德律的向往。这个具体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越来越没有规矩，或者说越来越突破一些道德的界限的时候，我们会说，这还有没有天理了？这人有没有良心啊？这还有没有人管啊？其实，当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背后影射的是一个什么？我们期待有一个天理，我们期待说是有一个 超越人类自己的东西来约束大家，使我们有一个一起可以遵循的这样一个道德的一个律法。包括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上会说好人有好报啊，可以说这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虽然可能在现实社会中不一定是这么在进行的，但是至少也反映说我们希望相信说有这么一条天理存在，就是好人一定能有好报。所以就发现说我们对美好的事物是有一个向往，我们希望说是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我们不禁会问说，那到底是谁把这些东西放在人心里的呢？这些不受国家的分别，不受民族的分别，不受时代的分别啊，所有的人类都对这些事情有一些共同的这个共性，那到底是谁把这样的一个共性，这样的一个道德良心放在人的心里呢？那第四个，我们谈到说其实人都有一个宗教天性，刚才慧敏姐妹也提到说在台湾有很多的民间信仰，其实不仅限于台湾，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有形无形的这个宗教都是有。为什么？因为其实人人都在寻找神，而且是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时代、所有地方都有。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是这个偏远的部落民族，或者说一些不发达的村镇地带，或者说是在没有科技发展的这个远古时代才会有这样人对于这种宗教有这种寻求，不是。大家想，其实在现在，科技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它仍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科技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但是它解决不了人心灵的空虚，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科技虽然我们通过手机或什么可以超越一些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拓宽人活动的这样一个边界，但是它仍然不能解决我们的有限性。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影片，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科技发达通过各种手段我们能够观察到宇宙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们可以微观世界，可以看到人细胞啊等等，粒子啊、质子啊等等，但是我们仍然是存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当中，我们仍然没有被突破无限。所以这样的一种有限性和这样一种心灵没有得到满足，促使人们会去寻找神，会去寻找那一个超越的东西，会去寻找那个可以帮助他的这样一个能量，或者说未知者所以大家也看到说为什么现代人很焦虑，特别挫败，甚至比过去的人更空虚，那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硬件的东西好像实现了、克服了，但是却更能够凸显出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这样一个需要可能比以前所有的时候显得更加的明显。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无论是从自然、历史还是从人内心的这个感受、道德良心，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寻找神的一种自然的天性，我们会发现普遍启示其实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离我们非常的近，我们有意无意其实都在应用这一些东西。他说那普遍启示，我们通过普遍启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位神，这个神是存在在这个世界。我们通过普遍启示知道我们神也放在人心里有这样一个超越的道德律，但是我们同时知道人并没有按照神放在心里的这样一个道德律去敬畏他、去遵行他，相反人还是会故意的不认识神。我们在这个罗马书也经常会看到这些罗马书经文也有提到说人故意不认识神所以这普遍启示也告诉我们说神存在，但是人却是在得罪神。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几个经文，是我们经常在谈到普遍启示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经文。第一个是诗篇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整个十九篇就是在描述这个自然界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在诉说着神对这个世界的创造。第二个大家很熟悉的是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神的事情，神所能知道的是显明在人心里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另外一个我举的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是保罗在路斯德向外邦人这么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也提到怎么跟他们来介绍这一位神。他说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这证据是什么呢？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作为当时的这一些百姓，他们是非常依赖这个农耕的依赖农业的，所以这个叫什么靠天吃饭是吧，所以他们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天降雨然后赏赐丰年，这个不是人所能控制的。
对，刚才胡红也提到了这几个方面，包括用一些经文来引证，其实神在很多层面上都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但是我想所有跟这个慕道友尝试用这些方式传过福音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感受到，可能我们虽然这么去讲说在这些里面体现了神的存在，但是可能很多人时候人并不会接受。
嗯，
我想这个就很大层面上也是像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的经文讲到说，人其实是有些时候是盲目的，是因为自己的罪性遮蔽了眼睛，遮蔽了心灵，然后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想这也是在我们传福音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阻碍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其实在我们运用这个普遍启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想的那么的有效，然后也不要把这个用的那么的绝对。我记得在我们神学院的课程中，就是有一个专门讲这个护教学这方面的一个老师，他就他讲的一个立场我觉得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尽量用一些方法帮助人们觉得存在神的存在是更可能的，而并不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些去证明神的存在。这些可能是作为一些佐证，说从这些方面我们看或许神的存在是可能的，它也是合理的。那么我想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排除很多这种传福音的阻碍，
然后有一个对话的一个空间，
有一个对话的空间。包括我想就刚才提到的一些东西从基督徒的视角可以看到，比如说大自然里面有神的作为，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比如认可这个进化论的，他会认为说这些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可能很多东西是因为他拥有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但是因为他是只是说无条件的接受了这个前提，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去谈到这方面的时候，其实帮助他说可以去反思说我这个前提是不是对的这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包括在讲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从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会看到说，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决定接受基督教信仰，带来很多当时的一些变化。我们会发现说其中这个背后呢是有神的一些作为在其中。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其他人的理解中，当我们这么去介绍，他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决定所以可以看到说不同人可能存在不同的包括我们提到道德良心啊、宗教天性啊讲到这些层面的时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可能并不能完全的接受。我想可能除了这个讲这些内容上面帮助他们去认识神的存在是可能的，甚至是合理，或者是更符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现实。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仅仅通过这些证据去说服他们，很多层面上面其实我们跟他们交流的一个态度，我们呈现的方式像我们上一次课讲的内容，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就是分享这是一些可以我们用的一些素材，但是我想可能很重要的是去分辨说这些素材里面哪更适合我们听众，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他更加去了解神、靠近神。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去尝试去在这个分享中也呈现给大家。
好，谢谢赵仁的补充。那我们刚才也谈到说我们从普遍启示这个当中可以发现很多神留下的踪迹。那我接下来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普遍启示是不是告诉了我们所有关于神的东西呢？ 他有没有一些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的说，普遍启示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谁。就像刚才慧敏姐妹也提到说，啊，台湾有很多人都在寻找神，但是他们寻找的神可能是有各种不同。其实这在我们周围也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宗教，那这些人他们至少都是承认，都是认可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是有这个有神的概念，但这位神他到底是谁，大家却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普遍启示却没有这个路径告诉我们这位神到底是谁。那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是，我们如何避免神的愤怒和审判。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说，普遍启示会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也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超越我们的这样一个道德律，有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人却是达不到的。就人知道我想拥有这个完全的真善美，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人你都经历过，就是很多的时候身不由己，我做不到。那按照神的标准来说，如果真的是有一位超越的神，然后他有一个超越的道德律，但是我们又达不到，那神他必然会有审判。可是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普遍启示没有告诉我们的。
嗯，其实在这里我也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就像慧敏姊妹所分享的，包括在我们身边的观察，不论是这个华人的背景还是其他的一些文化背景，其实大家对神会有一些认识和了解，但是同时对这些神的是谁、神的名字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希腊文化有希腊文化的神，罗马文化有罗马文化的神，包括这个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有各种各样的神，这些神的名字多的数不胜数，包括甚至会搭建不同的体系来决定说这个神之间各个神之间如何来互动。我想这都是说明，就是普遍其实并没有清晰的来指出说究竟这位神是谁，包括人可能因为自己罪的影响对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另外提到关于神的愤怒和审判，我想在不同的这样对神的来自于人的一些认识啊，就是说没有来自于神亲自的这种特殊启示的一些了解的时候，人甚至会不太认同说神真的有愤怒审判啊。你像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中大家很多说啊，我相信有一位神，神就是爱的象征。但是在这里讲的爱他所认为的爱就是神什么这个神不是公义的，神只是无限的包容啊，神并不审判。神只是说你犯了什么错都没有关系一切都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说明说从人的角度，从我们的有限的位置尝试去了解什么样才是神应有的一个样子，我们容易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所以我就说当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人类在干嘛？就像刚才赵姐说，我们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神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提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类，但是当一个人没有找到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但是他又在寻找神，那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按照我们的偏好我喜欢神慈爱多过于公义，那公义他怎么管我不管，我只要这个紧紧抓住他慈爱的一面，所以把神就塑造的是一个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边界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神，无条件的包容，无底线的包容然后另外一个呢，人天天在建立试图能拯救自己的救恩，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怎么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和审判，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可是我们找不着可以这样得救的方法，所以人只能自己给自己营造安全感。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换一个话，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我想这个不仅是适用于非基督徒没有信仰的人，其实包括我们基督徒同样是，就是我们虽然了解圣经，我们有知道圣经的知识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我真正的安全感是不是建立在神所启示的救恩， 还是建立在我自己所营造出来的一些可以得到自我救赎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包括科技，可能包括教育，可能包括我们现在会很强调的理性，或者说金钱等等，或者说是一些你其他自己所偏好的一种自己自我的存在感，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自己的个人尊严或等等，就所有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感到舒服，感到有安全感，可能我们真的要想想它是不是已经超越了神对救恩的启示。
嗯，对，像这种自我建造的安全感，圣经有一个词汇来形容它，就是偶像。所以说偶像就是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创造出来的神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也体现出普遍启示是有限的，它仍然是需要放在一个合宜的位置上。如果把它过于推广，那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对神的形象的认识。
嗯，所以其实这里面不在于你是不是知道有一位神叫耶和华，或者说叫耶稣。大家可以，我这里举了一个出埃及记的例子，大家之后可以去翻一下圣经。这个地方，这个亚伦带领这一些刚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们建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亚伦说，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大家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名字叫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建了一个金牛犊。所以在这我举这个例子，也就是想说其实也包括提醒我自己，我们需要可能时常去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自己，我们自称为基督徒，我们自称为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祷告，或者说我们去做认罪悔改，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说希望神帮助我们心愿达成，帮助我们能够心想事成，然后在我们的一些各样的患难中神能够显他的功效是不是希望神能更多的陪伴我们，安慰我们？是不是又在强调说神是一个让我们逢凶化吉的平安符？或者说神是不是一个很超越的能量帮助我们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这一些表述我们其实是非常熟悉的，有意无意可能都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去祷告悔改是为了仅仅是得到这一些功用灵验好用，那你会发现我们对神的概念里面是没有基督的存在的，是没有三位一体神的存在的，只是存在一个说力大无比，很好用，很有能力，很超越的这样一个神明。
所以呼风其实刚才讲这部分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把普遍启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我们下一次课会讲这种特殊启示。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如果只有普遍启示，很容易会让我们出现一些错误的认识和看法。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讲这么多，就是像赵老师说的也是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普遍启示它到底可不可靠？我们刚才有讲到普遍启示它好的一方面，我们能知道的一方面，但是又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因为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否定普遍启示它存在的必要呢？那在这里可能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看待普遍启示。因为第一，它是真的存在的，是不能够否认的，大自然这些就在我们的眼前，那个让我们油然而生的这种感叹，它不是说人为操纵的，就是自然有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合理的看待它呢？那在这里我引用的其实是加尔文对于这个如何看待普遍启示的他的观点。一个就是说，第一，普遍启示是我们一个自然本能的一个认识，是一个对神的认识，是由自我们的自然本能。这个我们在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但同时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受到罪的影响，这个认识它很有可能是扭曲的，是残缺的，是不完整的，是因为人的盲目和无知导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这个受到了破损的，受到了这个扭曲的。 我们可能就是说知道这个世界有了神，但是这个神很有可能却是成为了一个金牛犊的样子或者第二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罪性的缘故，我们甚至也会发现是很多人在面对这样一个普遍启示的时候，是一个阻挡真理的角色，是一个抑制对这样一个普遍启示愿意去接受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也谈到说，哎，很多一些大家共识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人就视而不见呢？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承认呢？愿意用一个另外的解读方式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罪恶的世受到罪影响的世界当中，这样的认识是受到了扭曲和残缺。所以加尔文强调说，这样的一个普遍启示的认识，它是需要被更新的。是被谁来更新呢？是需要被圣经的特殊启示来更新，需要被圣灵来更新。所以从普遍启示如果仅仅从普遍启示，那没有相信上帝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一位赐救恩的神。我们可能可以认识到说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如果他愿意接受普遍启示的话，但是他也仅此而已，是却不能够认识到这一位特殊启示中所启示的赐救恩的神。普遍启示他能够提供一些证明神存在的证据，但是他不能够带来得救的信心，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是有两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第三个是说，当人只有接受了特殊启示，才能够真正明白普遍启示所指为何。其实这一点我们刚才在分享当中弟兄姐妹也有谈到当我真的接受了信仰以后，当我认识了这三位一体的神以后，我回过头再去看普遍启示，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应该这么去解读，其实神把大自然放在这儿，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和启示就像那个加尔文提到说，这时候你好像就戴上了一个信心的眼镜，你再去看原来那些很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些普遍启示，大自然的启示，宇宙的神所留下的踪迹的时候，在这一刻你忽然明白这些踪迹，这些就像我们这个标题说的，这个神的暗示到底在暗示什么。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信仰，当我们领受了特殊启示以后，我们回过头会发现其实普遍启示它真正的暗示是所指为何。最后一个是想跟大家勉励，普遍启示它是有限的，它的作用跟律法一样，是叫人知罪，知道有一位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标准。但是普遍启示并不是使人称义的，而使人称义的是在于得救的福音，是在于特殊启示中神所显明他特别的这样一个得救的计划。所以总结来说，普遍启示很重要也很必要，是神留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留下的这个踪迹，然后我们可以去发现它，我们可以去往这些方面去思考，去启发，但是它是有限的。如果要真正的来明白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需要神亲自的来明示他自己，那也就是我们下一节课会提到这个特殊启示。
对，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普遍启示的作用我们可以总结，从我的总角度来总结，差不多是有两点它可以作为使用。一个就是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工具，帮助别人搭建一个平台或者桥梁，让其他人可以去认识到真的有一位神，更加愿意去接受。这是普遍启示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工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时候，那么这些神在各种层面的一些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敬拜他，更好来认识他，甚至来发出我们的赞叹。无论是这种神在大自然的作为，在我们心中的作为，在整个社会中的作为，其实都是让我们更深的来了解他，更深的来敬拜他。我想这就是当我们把普遍启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不同的神学家甚至说不同的 这个教会的牧师、不同弟兄姐妹，也对普遍启示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和认识。我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他们对这个普遍启示在传福音、在帮助人认识神上，可能不同人有略微不同的立场。可能大家都认同说，每一个人啊，这种通过这种各种方面来接受认识一位神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究竟被罪影响到多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会认为说，虽然我们已经被罪影响，但是神给了我们仍然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推理得出足够多的证据，认为说神是存在的。哎，这是一种观点。有些人会认为说，所有的罪人，因为你已经深切被罪所影响，所以你没有足够多的能力，若不是圣灵的帮助，你没有办法了解到，仅仅通过这个自然中或者说普遍的启示了解到神的存在。所以其实这只是相对不同的立场，但是大家都认同的是两点，是神在通过普遍启示来显明他自己，但是同时人是受到罪的影响，无法识别出来神的这些踪迹。所以只不过是当人把这两个放在什么样的平衡之中，会导致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比如说有些这个神学家会认为说，仅仅通过自然的启示我们就足以来了解神，那么可能当我们过分强调这个时候就会有所偏颇，而忽略了这个特殊启示神亲自的明示应有这个位置。但是同时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说人的罪对人有太深的影响，当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自然中的一些事情来认识神，那么可能对他们来说，在面对那些未信主的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过于强硬的立场，或者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来认识神，只有说当我去清楚跟他讲明福音，那这样因为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会不愿意去使用那些相对有些效果的桥梁帮助他去认识神，而是很多时候造成一个过于对立的一种态度。所以其实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位置上，其实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
好，那这个今天关于普遍启示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这一些，然后关于神如何亲自来明示他自己。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神亲自明示他自己，然后我们说感信主他真的做了，那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且听下回分解了。所以希望下一次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来讲一个更重要的特殊启示，神是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好，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也可以提出来。
我还是会把这个这个 PowerPoint 的文件分享出来。对，会放到聊天的窗口中，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下载。然后另外呢，我在这里就是建雄弟兄之前也帮助把我们之前几次课程的这个录像放到了 YouTube 的频道里面。然后这个虽然 YouTube 这个平台呢这个会插播很多的广告，有些东西呢也不是那么的好的广告，但是我想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些我们所讲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借着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可以去回顾如果你们之前没有听到或者说如果你想把这个分享给其他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去跟别人分享。这是 YouTube 频道里面的一个 list， 里面是有一些我们之前讲课的一些录像，录音会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找到，但是如果大家想看录像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列表，有每次的内容。这个没有公开给这个所有人，可能你如果在 YouTube 里面搜索可能搜索不到，但是如果你保留这个链接是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找到这个内容。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今天的内容。 好，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非常用心的陪伴我们。
谢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对，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也用聆听的心、聆听的耳，来再一次学习你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就恳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善于发现身边你的踪迹，也求你用你的救恩在我们里面工作，也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更好来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也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多更好的来敬拜。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弟兄姐妹参与。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星期再见。
见。